你求福也在这里求，你求会也是在这里求。我们人活的无非是在解决问题，杜威先生讲的 problem solving， 要 problem solving 的话呢，要解决问题的话呢，就是要靠智慧。可是这个问题跟另一个问题不一样，同样两个小孩子都不听话，但解决甲的问题跟解决乙的问题显然是不同的呀。甲这个孩子他还稍稍很容易讲理，因为他受文化的影响比较多。乙的那个孩子像一条莽汉一样，也是不讲理，但他讲理的可能性更低。这两个人你所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所以话千万不要说尽。有的夫妻两个人一吵架就把话说尽了，稍稍动一下离婚好了，要离婚就离婚，怕什么？好，那明天就找人来，第二天就算了，可是觉得脸很尴尬，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玩一次。这游戏不能玩太多次啊，扮皇帝不能扮太多次啊，扮一扮真皇帝啊。但是皇帝很少人扮，最怕的呢都是扮离婚，今天扮一点明天扮一点他真离婚。所以今天离婚率会这么高，你知道的，平均起来这一般呢、啊、单亲的家庭有五个，这是正常的班级，三重谱说有十个。刚刚昨天有位老师跟我讲说，我班上有十几个单亲的家庭，天哪，这叫什么世界呢？所以父母之爱哦，亲子的教育哦，我几次都这么讲。今天呢，很多的事情是在办教育行政，而不是在办教育工作。真正的教育工作，我认为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通通要去报户口，对不对？既然通通要去报户口，那么就在报户口的时候就告诉你，你把这两对，把这一对夫妻要报户口的通通找来，你至少要在这里参加七个小时一天的 workshop 研习会，对不对？你至少知道你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教孩子，夫妻怎么样相对之道，家庭才会幸福，这最起码的吧。我们没有啊，我们这叫做一个教育发达的国家，是最重要的东西不教，国民教育当然也不教这个。为什么？他说他还没有要结婚嘛，可是等他结婚以后他自己就会了嘛。他会不会呢？他不会啊，他除了会生小孩子之外他不会教小孩子，是不是？可以养小孩子，会生小孩子不见得能养小孩子，能养小孩子未必能教小孩子，能教小孩子未必能够把他教得真正的能够有智慧，有一个很好的态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留意的，人最严重的问题是语言。当我们把话说尽的时候，语言就坏了。语言是最容易冲突的东西，所以你注意好了，我们的十善业里头，身三口四，光是跟嘴巴有关系的有四样。语言没有留一点空间，一定吵架。起先是从嘴巴吵，最后会变成肢体来吵，肢体也是语言呐、啊、，body language。从 verbal language 到 body language， 语言这件事情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你即使非常关心对方，但是好话都不可以说尽，何况是坏话呢？最后规矩不可以行尽。规矩，你在班上定一个班规，你在学校定一个校规，这个校规是死的，班规也是死的，不可以行的苛刻的地步叫行尽。你行到尽点的时候，那么人必烦，你的学生就烦了，他就烦躁了，就不安了。为什么？我告诉你，一分之差，少一分打一下。每一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这个人的程度90分，他这次考89分，他要打一下。你要知道，不同的考试，不同的卷子， 一次考92分，一次考89分，89分的那一次，它的难度跟92分的那一次难度是不是一样？也许并不一样的。那么他少一分你就打他一下，那他多出2分的时候，是不是老师给他打两下呢？这老师让学生打两下呢？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鼓励多于后头的惩罚。我们宁可把成绩贴起来贴在墙壁上，然后我们隔一段时间我们画一个它的曲线剖面图，说哎，这条龙是属于你的，你这条龙游得很好。然后呢，有的人龙上下上说，哦，你这个龙很有活力，但是很可怕。你每一个人照那个样子，最后每一个人要照那个样子去画一条龙，他越画自己越会检讨，说对，我是不应该画这样一条龙，是不是？人家真正的龙是可以升天的，我的龙是下地狱的，成绩越来每况愈下，是不是？你照他自己画好了，是不是？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而他感觉到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老师啊，引导学生是要靠智慧，而不是靠你的力量去抓住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只能控制他，我们叫做 control over， 这不行的。在心理学上所谓的，就只要我们宿醉用一个东西要把它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在教育上来讲，我们说它是属于权威的教育方式。这个方式在现在，尤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行不通的。既然这个社会要开放，要不然就不要解严，对不对？现在解严，那么我们必须要改变方法。那我们在说话要保留空间，我们对于执行一个班规也要保留空间。这个空间如果没有保留好，那怎么行呢？啊，回过头来，各位老师，你在学校里头，校长可能让你很不满，主任可能有时候对你很过意不去，同事之间学生的顶撞，我请问你该怎么办呢？学佛的人当然是有修养的。昨天晚上有个老师跟我讲，说一个老师过来就给他做了一个学生过来就在台上给他做了一拳，他说要不是学佛我怎么能忍得下去呢？我说对，事实上你也该忍下去，学佛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只有让他打那一拳再下去，你一定有机会去教导他。你去找他的时候绝对不是要去臭骂他一顿。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他说啊，有一天有一个孩子呢，好几个礼拜日记都写一点点，他特别跟他讲说，你日记要写多一点，至少给我写要250个字。结果呢，礼拜一来的时候，他竟然还是只写一行，他就把他叫起来臭骂了他一顿。骂完了以后呢，这个学生呢，他居然也臭骂老师一顿。当然了，我想这一定是牛头了，五头吧呢。有这种事情，它发生了。你知道这个老师怎么处理吗？这个老师说，让他骂了几句以后，啊，那现在请你坐下。你要知道这个老师讲什么呢？现在请你坐下，不是你给我闭嘴，你给我坐下，不是，而是现在请你坐下。然后他继续上他的课。他是隔到了第二天找了这个孩子，然后就告诉他，他说孩子，昨天的情形要是你是老师，你想你会不会也是像那么凶这样子跟老师？我讲了几句比较重的话，是我爱你，也许这个话也许刺伤了你，但是你回过来骂我的刺伤那是更大，而且你当时 你在回骂我的时候，你的手是握着拳的。我如果给你一巴掌的时候，那时候你会不会打我？这个学生说会。他又问他，他说这个时候如果我再打你一拳，旁边如果有刀子，你会不会捅我？他说有可能哦。然后他告诉他，那结果会怎么样？他说流血啊。那如果要害呢，会死啊。那会怎么样呢？他说那再下去他就低着头了，那就完了。所以这个老师跟他讲，当心啊，就是这一点最可怕。你不必怕老师，怕的是你自己。凶恶的也不是老师，老师永远爱你。最凶恶的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我们一点点野性，不去驯服他，就是在你这段时间要驯服他。你知道这个孩子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眼泪掉出来。这是听我演讲的一位老师跟我讲的。像这样成功的例子不多，但是我相信就有这样子的老师。我问他说，那你都是教牛头班吗？他不，我们校长说让我休息一下教一次牛头班，我每次都教升学班。哦，我说你就是因为升学班教完了再来教牛头班，你才你愿意教他们。他说我就很想把他们，说怎么可能会教不好，但是确实要教功课不那么容易，所以他说很好，他常常带着他们去露营。你要注意，正大实小的一个老师这样跟我说，我的小孩子今年六年级毕业了，我很感激这个老师。我之所以感激这个老师呢，是我两个小孩子的自然课都是这个姓翁的翁老师教的，而这两个小孩子回来以后，他们讲的都是很生动的。他说，老弟，我们怎么教的呢？我们是老师带着我们到山谷里头去抓蝌蚪，看蝌蚪，看他的眼镜，记录眼镜，他的整个的演化，去找各种植物，然后到我们要看鱼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一次就把那头鱼打昏，看他的游泳完了以后再打昏，然后呢，我们是怎么样用酒精灯把这条鱼加了姜以后就把它烹了，把它煮了，煮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要吃这条鱼，通通把它吃了，吃的时候要边吃要边表示感谢的意思，吃了这条鱼的肉，然后边吃边观察边感谢。吃完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你们几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有时候五个人一组，那么这样几个人一组，那酒精灯那如果打翻了不得了啊，你们烧起来怎么办？你们班上有些调皮鬼怎么办？他说，老弟，我们班上那最调皮最捣蛋的那几个，一碰到进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室里头去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乖，他们比我们还乖。我想最怕的是自己而不是老师。为什么？是这个火你打翻了以后烧的是自己啊。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很不明理，你为什么找他们弄这东西，鱼拿来看一看就好，为什么要煮鱼？但是他就不知道这样教出来的孩子他的实力有多好。我发觉我的那个大孩子到国中里头去，他去参加由台大的教授教的物理里头的理化里头，他的理化实验的设计是顶呱呱一流的，一直都保持最好的状态，甚至有很多东西他讨论的方向是很特别的。我认为小孩子是多方面的去尝试的。刚刚跟我讲的，我讲的这个故事的老师呢，他是带着学生后来去露营，他发觉露营可以使他今年这一年轻松，而露营的时候呢，可以给小孩子很多写日记的题材，露营可以去好让孩子学会很多事情，帐篷会搭起来这件事情对他是多大的成功，能够再提一桶水来，能够烧个一壶水对他来讲是多大的挑战，能够做一个悬挂的灶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了不起的成就。他说再回来以后，我们发觉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很安静的。我是觉得可能是教学资源提供上我们必须要改进，如果今天人口不断的增加，学校里头的设备不断的改进， 可是教学的资源慢慢的贫乏的时候，我认为是教育的末路了。这四样东西给了我们教育的空间，第一个是士不可以使尽，第二个呢是福不可以受尽，第三个是好话不可以说尽，第四个呢是规矩不可以行尽。教育部给你规定任何一个东西，这东西只能这样教，在我看来不一定。我是第一个在国中教性教育的人，男班女班通通教，但是我要教的第一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东西呢，对男生讲这叫做子孙带，谈话叫懒趴，这件事情跟你的健康、跟你的幸福、跟你的子孙带有关系，所以叫子孙带。听不听由你，听不听愿意听，要听就要当学术，而不是把它当来当亵渎开玩笑，好不好？好，以后谁听到这件事情哪来开玩笑的话，我再也不跟你们讲一些重要的东西了，让你们去愚笨一辈子。我的班上的学生乖乖的，我都照讲。我特别从别的地方找挂图来教，我用两个小时简单的告诉他们，女生也是一样，包括怎么样子的排卵的过程，甚至于连节育的问题我全部都教。那个时候我是刚大学毕业任教的，那个时候谁敢教？没有人敢讲性教育，是我们学教育的人认为性教育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卫生署的人告诉我们，到乡下去告诉他们做节育的时候，他们回来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告诉他们说怎么样使用保险套。那么这一位这个宣传员就把保险套拿来放在他自己的手上，说就是要这样套着才可以行房的。他把它套好给他看，结果呢回来以后过一年又巡回到那边去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又生孩子了。他说为什么又怀孕呢？他说那你怎么做的？他说我就照你一样的方式把套子套在手上啊。各位，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东西不是死的，学生所需要的东西你一定要教。我们既是一个人师也是一个经师，我们有担当，我们绝对不能够拿这个东西来开玩笑。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老师令人深恶痛绝了，他拿这个东西来当色情来学生讲，好像从那里得到他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变态的满足。这件事情我也要讲的，这样子呢就把那个空间断送掉了。教育部教育当局就讲了，你们以后最好不要弄这个东西，又断送掉了，对不对？其实要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真正的真空妙有，让我们的思想是洁净的，让我们的教育的理念在这个地方真正的蓬勃的成长。这个教育是活的。我们休息一下，这个教育是活的，千万等一下要出去走一走，否则你会觉得很困的。刚刚啊，我们讲了，突然间举了一个性教育的事情，我又联想到一件事情，一定要在这里，这是佛法上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以为说，郑老师你怎么可以在大雄宝殿里头谈性教育呢？我要告诉各位，经典上记载着有两尊菩萨，一尊菩萨叫做胜意菩萨，一尊菩萨叫喜根菩萨。胜意菩萨呢，他的表法呢，就是表的是说他坚守着这个佛的清规，他就死死板板的守着佛的清规。胜意菩萨，胜利的胜，意义的意，胜意菩萨。另外有一尊菩萨叫做喜根菩萨，欢喜的喜根，你知道了，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根，是不是？喜根菩萨，这两个菩萨呢，同时呢在主化，两尊菩萨同时主化。有一天呢，胜意菩萨呢，他呢就是这个行脚呢，就来到有一天呢就住了一个农舍。但住着这个农舍的就正好呢是喜根的弟子，就喜根菩萨的弟子，两个人呢半夜就论道，一论道起来呢，当然呢 这个圣意菩萨呢就批评了这个喜根菩萨的弟子，你们师父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不如法。讲完了，喜根的菩萨的弟子呢也是很高明的呀，他问他，你所谓的圣，所谓的圣意是有相还是无相？既然你说是有相，那么佛本来是无相的，既然是无相，那你凭什么东西来化度有情？这两道论法论不下去。所以圣意菩萨呢当时就好像很下不了台一样，回去也就破骂说，这个喜根菩萨他妖言惑众啊，教了那样子的弟子。这个事情呢就传到了喜根菩萨这里来，喜根菩萨呢只笑嘻嘻的说，请听着，他召集他的弟子来跟他们讲，请听着，淫欲痴皆是道，离此没有佛道。这是喜根菩萨跟他们讲的，淫怒痴都是道，所有的道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我们这个有形色有种种的里头才建立的道，没有这些东西不需要道。所以性教育也是道，但是要教得好。这件事情后来龙树菩萨在批注的时候，龙树菩萨呢大大的赞美喜根菩萨，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圣精神。这个故事呢我在《清凉心菩提行》那本书里头我是有引的。所以我们知道，你千万不要以为佛法这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呢是一个只是整天在念阿弥陀佛，我往生西天，是在这个地方你要活的这个地方的智慧，种种那蓬勃的智慧，你要知道它就像现在前面你所看到的这盆花一样，那么样子的蓬勃，那么样子的多彩多姿。所以我们在教育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可以教的，但是教的是通通都是八正道，教的呢绝没有一点是邪道，心里面如此的纯净，教出来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那么样子的纯正，这就是佛法。当然佛法里面没有写了一个说你应该教性教育，但是今天到了这里来，开放的社会，你越不教，那 MTV 里头你知道他放 KTV 里头你知道他放的是什么东西吗？那些小的图书室里头，小的借书摊里头，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我真的我看了实在是感觉到说，这个世纪这个社会如果再是这样子的隐瞒，我们真是快要到了万恶不赦的地步了。我们讲的是讲空间，我们提了法眼世界，这个世界呢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你知道宋朝呢是禅宗传到日本的蓬勃时期，其实唐朝就已经传入了，但是宋朝的时候传的最多。那么到了日本去以后呢，日本法眼世界呢竟然成为他们企业经营的四种理念，而这四种理念呢在日本人里的观念，企业观念里头呢，他们认为这简直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智慧的准绳。所以真的这个讲空有的一个道理就在这四个里头。讲到了空，昨天晚上几位老师跟我一起谈，也有两件事情呢我来稍稍的在这里补充一下。有位老师跟我提到，他说在做梦的时候，尤其呢大概是在拜忏的时候，那么做梦呢可以梦到他的母亲他的父亲。那么讲下去没有讲完我就把它打断了，我说不用讲下去，这是境。境呢就是境界，就是梦境，境就是境，它不是你真正能真正参证的东西。悟达国师呢是他真正参证的东西，洗了他的莲面章，那是真正的证。你的做的梦的东西呢是梦境，你要注意，我们人呢的梦是一个 很特别的东西。我们的梦有几种作用呢？第一种作用是白天思考的延续，就是我白天想些什么东西，我晚上的时候可以改变一种方式，而同时继续延伸出来。比如说白天呢想一个数学，晚上的时候呢想那个数学题目呢会再现出来，啊，那个是很明白的。有时候呢白天想的呢是情人，可是很怕这个情人呢他移情别恋了，晚上呢我会突然间梦到的是什么呢？梦到了一头老虎，一只老虎出现，他以很凶猛的一个态度呢，因为移情别恋这件事情是很绝情的，就好像对我要伤害我一样。结果他梦的时候采取了象征式的语言，变成一只老虎跑出来，而且对你大吼一声。这个就是白天思考的延续，然后有的是直接表达，有的是透过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梦境呢，是我们白天思想的补偿，就白天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我思考过的，我的情感，我的处境，我在晚上的时候得到补偿。怎么补偿呢？比如说我掉了1000块钱，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呢，我捡回来1200块。我买股票现在是大跌啊，他们讲说已经跌得啊到谷底了。可是呢，他梦的时候呢，他梦到了什么？梦到了说股票第二天呢大涨，涨了1200点。他乐得不得了，是不是？好多人都来给他恭喜，是不是？那你要知道，这个梦里头他所表示的是什么？是说我在这里补偿，而且我在亏本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穷，大家都好像都在看着我，我很穷一样。事实上，现在好多人都来护着我，这就是他心里面的补偿，不只是钱的补偿，是心理的补偿，是一个失败的补偿，是一个需要别人重视的补偿。所以，这是第二种梦境。第三种梦境呢，是一种延续晚上睡眠的一种梦境。这种梦境呢，是我很热，热得全身都发汗，但是你梦是梦在游泳池里头泡水，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维持你能继续睡下去，觉得还蛮舒服的，多让你睡一会儿。梦本身是我们白天的意识停止了以后，它另外一部分的脑子在活动，它只是这个东西呢，都是属于妄的东西。我要告诉你，学佛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呢，要透过你清洗的功夫，也就是修净的功夫，三点水在一个蒸的净土的那个净，要修过，透过这个修净的功夫把这些东西呢洗净，所以叫做洗净浓妆未恶水。你能洗净这个浓妆，也能同时洗净了你外表想要争取别人对你的褒奖，给你的羡慕，给你的这种这个种种的这种好像名誉上的给你一种肯定，你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你能这些东西能摆得开来，心是静的，心的静的梦就少。要注意啊，你要去的东西的地方，你要修的东西是智慧福慧增长，然后你在这个世界里头，你会像一朵花一样盛开着，而最后你是这朵花开完了，你解脱了，然后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真正一定坚强的是西方极乐世界，而不是你老是回去呢去想一些你自己的幻境。如果你老想着幻境，你老想着这个东西我实在不懂，我要去解开它，那么两种人，一种人是大智大慧，他将来想要去帮助人家解人家的梦，他有种种，他从那个地方要去学神通，那么你去吧。如果你不是属于一流的，那么就要老实修行，放下它，心里面一念平静，孝行自然在你的眼前，心里面一片的平静，智慧福德通通在你的眼前。要这样子的修，是一个单纯的修法。有同修呢就问说，我要读多少经？我告诉你，其实我当然是读了很多经， 但是真正的，我很认真每天在留意的一本经，就是《弥陀经》，就是《心经》这两部。不需要那么多，我是为了要传法，所以我每一本经我都要阅读，才能够圆融。有同学问我，我才有办法用这本经来解释这本经，圆融了。事实上呢，你真正在修行上，你通一部经比什么都重要。好好练一部经，咒语也用不着除的太多，你弄得那么多那么复杂， 把自己弄得很疲倦。我问你，你在这里早上做早课做多久？大概要做上一个多小时吧。你回到家里去以后，你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多小时，晚上再做一个多小时，然后你再敲的法器，你家里的人把你撵出来了。那么为什么撵出来呢？因为啊，你实在不懂得通权达变。我昨天讲实践的道理里头有一个事理无碍的道理，离体是